弟兄姐妹平安，8月19号，占卜师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Self-Awareness， 自我意识、自我认识、自我感悟。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我这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在一个在耶稣基督里丰满成熟的生命，但生命有时候会遭受从外界来的攻击，然后我们容易跌回自我检视中 self-examination。 自我检视 self-examination 是我们认为已经离开的一个习惯。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讲到 self-awareness， 自我意识、自我觉察是第一件会打扰、打乱我们在神里面生命的完整性，使我们心烦意乱，而且呢，自我意识会继续在我们生命中产生那种挣扎的感觉，那种混乱的感受。自我意识呢，不是罪，它可以被紧张的情绪啦，或者突然掉到一种完全新的境遇里面所产生。然而，我们竟然不是在神里面绝对的完整，这个永远不是神的旨意。任何打扰我们在他里面的安息必须立刻被纠正，但不是被忽略来纠正，只能借到耶稣基督面前被纠正。若我们会到他那里，求他在我里面产生 Christ awareness， 基督的意识，就是说你不是只是感悟到意识到你自己，而是感悟到、意识到基督，那他总是会做的，直到我们全然学会住在他里面。我们永远不可以允许任何瓜分或摧毁你跟基督合一的生命的事情持续在你生命里面、在你生活里面，然后你还不去面对。你要当心，不要容让你的朋友或者境遇这种影响分割了你的生命，这样呢，只会逐渐的削弱、破坏你的力量，并且减慢了你的灵命成长。没有比保持灵命正确还要重要的了。而唯一解决之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耶稣说的，到我这里来。我们身为一个人，这种真实性、智力、道德和灵性上都被这些话，就是到我这里来所考验和衡量。然后我们生命在每个细节上被发现不是真实的话，我们宁可争辩而不是到耶稣那里。今天张博士特别提到这种 self-awareness， 就是你意识到你自己、觉察到你自己，这个呢不是罪，但是呢它会打扰我们的生命。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是美好的神，赐平安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他对我们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要我们活在基督耶稣里那种丰满、那种成熟的生命。但是这种生命呢，有时候就有外界来的攻击，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可能你就碰到很悖逆的孩子，或者你的配偶真的不熟他在神面前的责任，夫妻夫有夫、妻有妻当尽的责任，按照圣经知道他不熟了，或者婆媳之间或者女婿跟岳母之间，或者所有姻亲关系、所有师生关系、所有亲子关系，总之就是所有的在人际关系里面方方面面，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犯罪，而是对方、别人或者外面处境突然之间就有人攻击你所作所为，你持守真理，别人不愿意，别人就会东家长西家短，甚至设法抓你的小辫子。那这种外面来的这种境遇，新的一连串的，或者你自己本人是比较处于那种紧张型的人，那就很容易产生这种 self-awareness， 你立刻就感悟到、意识到你自己。那张博士讲， 这种我们意识感知感悟到自己的这个 self-awareness 自我意识呢，它是会打扰你，而且是第一个会打扰你的事情，是会打扰你什么呢？就是你在神里面那种生命本来是很完整的，但是呢，你一旦注意力在自己的，焦点在自己的，然后外界的环境呢不顺利攻击你，你很容易心烦意乱，你很容易在里面就有一些挣扎啦，一些混乱啦，等等等等。这是我们身为人在这个肉身当中，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外界仍然在伊甸园罪的咒诅之下，别人会犯罪，我们自己还有残余的罪性，加上撒旦不放过我们，我们必然会经历到的。那我们怎么去纠正这个会打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那种平安呢？比方说你很痛苦，你很伤心，你很愤怒，你有苦毒，你的脑袋瓜总是想到过去啊，或者你的脑袋瓜总是想到某一个大滚，那那个大滚呢同意你接受你，你就很高兴，大滚呢不同意你不接受你，你就很难受，等等等等。当你心烦意乱，当你的安息被打扰的时候，这永远都不是神要我们的，因为神所赐的是什么？平安。神要你在基督里是一个丰满成熟的生命。你现在被打扰了，你整个人呢，世界就好像我们辅导方法论讲的，世界就一直缩小缩小缩小到你好像得了灵命幽闭恐惧症，好像你很担心外面，你只能活在你自己里面，然后你在你自己世界里面，你的世界又越来越缩小，缩小到只有你，你的感受，你的，然后别的人事物，所有的鸟语花香蓝天白云都不再存在了，然后我们就会把别人缩减到我们世界里面然后呢，别人被我们缩压压压压到只能靠着你的意思，顺着你的意思。那你的重点就必须要是别人的重点，你想要的别人必须要满足你，如果别人不能带给我们快乐呢，那就请你离开，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这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失去了这个在耶稣基督里这种平安，这种安息，你生命里面有很多 struggling， 很多挣扎，很多混乱的，但是呢，这些打扰你的，张博士说必须要立刻连一秒都不要拖延，立刻来纠正。但很多人呢，都是借着忽略它去纠正，就不管不去面对这个不可以的。张博士说你要马上纠正，因为它打扰你这个整个人的平安。那怎么纠正呢？就是借着到耶稣那里，也就是说马太福音11章28节，你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那里去，他会使你得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你立刻到他那里，他来负你的轭，你跟他同负一轭，同负一轭有大小，大的重量全在耶稣那里，小的是你背，耶稣往东你就往东，耶稣往西你就往西。所以那个轭不单单象征着你的整个重担在他那里你会轻省，而且他是一个权柄，你若伏在他的权柄之下的话，你就会得安息。所以张博士就讲说，你如果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的话，真的你去他那里求，求什么呢？求神啊，请你把我的眼睛转移到基督那里，主耶稣啊，你帮助我眼睛定睛在那里让我思考，让我意识到的就是你，你的荣美，你的伟大，你的救恩，你所完成的。这个大概如果你上我们圣经辅导课，就是前面三门的课程的总结。你求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去产生一个不是以你为中心的那种意识，那种感悟，那种认识，而是 Christ awareness， 那种意识到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感悟到耶稣基督的能力，你就去求这种能力 Christ awareness。 耶稣基督总是会做到的，直到什么？直到我们全然的百分百的学会住在他里面。所以张博士接下来就告诉你，你永远不可以允许任何 会瓜分你跟基督合一的那些事情存在在你生命，存在在你生活里面。任何会瓜分、会摧毁你跟基督合一，让你在你这部分你经历到就是混乱、挣扎，这些都必须要借着到基督面前来纠正它。所以那些会摧毁你、拦住你的那些事情，让你不能跟基督合一的，你一定要特别警醒。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事情会渐渐的削弱、破坏，它不是一下子让你崩溃，它是慢慢的、慢慢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我们思想，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你的人际关系、为什么你的婚姻关系、为什么你的家庭关系，你现在突然说到达了你痛苦的顶点，你再也受不了呢？那是因为过去，不管过去有几年、五年、十年，耶稣基督一直在唤醒你的注意力。或许在你年轻的时候，或者在你身体健康的时候，总之或许你人际关系刚刚看起来是没什么太严重的，只是夫妻俩闹别扭嘛，吵个架嘛。可是就像我们上课所提到，在婚前你看为美好的，婚后呢？婚前是什么？零缺点，什么都不是，连缺点都是优点。婚后呢？哈，你们现在婚前，我们正在辅导一对就是婚前辅导，说要结婚了，然后呢就跟我一起，那我就说，那你先写填写完了之后呢，我根据你们所写的，我到了我们现场来分析、来辅导。结果男方写的就不够，他就几个字几个字，虽然他是比较需要学习把内心世界打开诉诸于文字，他没有，那就要发回去重写。重写那一次约好的礼拜六就不能辅导了。好，那就说你重写，我下个礼拜六来辅导。结果呢，他周间晚上下了班，他要写这个东西，这未婚妻来了，然后跟你在一块，本来是想跟你在一块，结果看你的时间都花在写这个上面，就埋怨。那男方就会说，我是在写这个，我很看重这个婚前辅导。女方说，你根本都不看重，如果你看重的话，你应该早就写好了，怎么会被发回来重写？你这时候我来你这，你应该陪我的。所以双方其实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双方不愿意针对这个根源问题解决，好，就僵局。僵到第二个礼拜六我来了，仍然没有办法辅导，男方出现，女方没有出现。好，那我们说行，你们不辅导就算了，你浪费我的时间，辅导一堂45分钟人民币6000块，我都没这样收你呢，那你就觉得我这个人时间无所谓，你放我鸽子吗？那这个还无所谓，这个是你们俩太不成熟了。怎么去解决冲突？为什么会有冲突？背后的根源你不去解决它。好，你现在不解决，然后最后呢，你们俩还是结婚了，因为恋爱是盲目的。结完婚之后，那也会碰到类似的事情，你们可能也是这样冷战，好，分开不讲话，最后呢，可能某一方会低声下气，或者请你吃个饭，或者说，哎呀，老公啊，老婆啊，你大人啊，大度量，你别记我这个小人过啊，然后这样慢慢你死一下性子，然后呢，最后你还是什么破涕为笑，你还是接受对方，因为毕竟是你老公嘛，毕竟是你老婆嘛。但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上次可能结婚的时候，可能结完婚一两年，渐渐你就发现，怎么你们现在没话说了呢？怎么你应说都是说是呢？而且每次说是，总是有一方对另外一方的不满呢，然后呢，总是那个比较对的那一方都振振有词，抓住那个比较错的那一方说，你没有改，我不过只是要求你做这么小小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改？然后这个质疑的这一方就会掉入到自怜，然后被抓住错的那一方改，就算他立志行善，他毕竟不是完人，他毕竟不是超人，哪能说我今天立志改明天就改了？你说你根本没有心。但是如果对方有心呢？这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呢，我看我的学生我昨天在跟他们谈，花了你们多少时间，你们学习到，你比较一下，在你到神学院读书之前在第一学期读书一直到今天，大家都说，哇，我们这一届太有福了，我们是幸福爆棚， 我就说什么叫幸福爆棚，他们就说幸福指数啊爆那个棚，帐篷的棚，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见，真的很抱歉。然后他们就说真的觉得啊，生命啊啊，自己的生命还有呢整个跟团体真的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互动，还有跟老师，还有呢老师这种也是变得温柔在恩待我们，然后提醒，真的自己啊就觉得好像是在天堂一样，那种上课的学习的轻松，真的整个心情的轻松，整个那知道错了彼此的提醒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真的是到一种幸福爆棚的指数。好了，我就问他们，那你觉得你现在毕竟你啊入学的时候你的进步，哇，每个人都讲当时没有耶稣基督的那种意识形态，现在呢知道立刻转，虽然有时候还是自我中心，但还是马上转。哇，以前呢就觉得怎么怎么的，我是比较幸福的，我对老师没有什么怨，没有什么苦读啊，现在呢神把我单挑出来，我成长。哇，以前呢我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好，大家都讲，当你讲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真的生命进步了。然后我就问，请问你们生命进步，你知道那花我多少眼泪吗？他们就笑了，当然我也笑了。我说重点不是在我的眼泪，而是你看看，要一个人生命成长，必须是神的时间，我不可以扮演弥赛亚，我也改变不了你们。同样道理，当夫妻之间，当人际关系，我们对的比较对的的那一方总是抓住那个错误的一方，所以我们很容易自义，我们很容易自怜，然后呢我们就会掉入到 self awareness 自我意识，还不是所谓的 self examination 自我检视。如果你真的自我检视的话，那还好一点，就是说你检查你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有没有得罪神。问题是你看你自己，当你碰到那个环境，你的情绪已经波动了的时候，多半你心里面那种难受你都想找一个人来怪罪，但是你就不怪伊甸园亚当罪的那个咒诅，你也不怪别人也在伊甸园亚当里面罪的咒诅，然后呢你自己也有残余的罪性，你都不看这些，然后到耶稣基督面前去处理，因为这些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处理的。你怪的都是别人现在怎么是世界上最虚伪的法律赛人，怎么自己那个人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是你的应该你说这是人生责任，难道对错就可以削弱他吗？不谈对错吗？你讲的对，的确是要谈对错，但问题是就算你对他错，你要把他定死罪吗？那你就生气了，那就是我们怒气特会里面讲，你把自己高抬做审判官。我不是说错的那方神不审判，神绝对会审判，但是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情，那是上帝的权柄。你呢？你就是要去饶恕。你说我都被刺了一刀，我怎么饶恕啊？对对对对，你讲的很对，正因为你被刺了一刀，所以你更应该到神面前求医治啊！你不求医治，好像你被一个醉喝醉酒人撞了，你还振振有词，救护车来了，你还说我不到医院，你还呢那个血淋淋的手背，你还骂对方，你为什么喝醉酒？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其实他能怎么回答？他就算跟你对不起也没用。你说你对不起，好，我现在跟你谈条件，你必须要从此又不再喝酒，每一次我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你都不可以出现。好，你就跟对方谈，当你跟对方谈的时候，谈对方应该怎么赔偿你的时候，你已经延误了就医的时机，就你的手臂可能就断了呀。那你手臂断了以后，你一碰到你那个刷牙不方便，做事不方便，你更是心里恨得痒痒的，那个苦毒就在里面形成了，而这个会瓜分，会摧毁你跟基督的合一的。所以你们俩夫妻人际关系，在第一件事情你不去处理，好，大家都说没事，我有忍耐，我包容。那如果你所谓的包容是选择饶恕，你也到耶稣面前求医治，照理今天你没有那么疼痛，那你为什么今天会那么疼痛呢？是因为你总是感悟到 self awareness， 总是意识到你自己，你多么委屈，你多么正确，你多么痛苦，但是你没有感悟到就是基督多么的委屈，基督多么的痛苦，基督被你钉十字架了，他2000年前为你而死，现在使你从死里面复活，你要牵死亡 证书的，你要签死亡状，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所有所有，你的道德，你的宗教观，所有所有都必须死掉，你还不死，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经历耶稣从死里复活。但耶稣就真的从死里复活，所以你每天都在把他钉十字架，然后呢你就跟耶稣基督合一就没了，你知道吗？这个会削弱，而且不是立刻的，是渐渐的破坏你的生命。你的智意会从一分一直加两分三分五分十分六分，一直会往上加的，然后你的生命力就没了，你的灵命的成长就停滞了。所以张博士说，然后这一点是今天最震撼我的，保持灵命的正确，再也没有什么比保持灵命的正确更重要了。怎么保持灵命的正确呢？就是到耶稣基督那里，你作为一个人，你的理性、你的道德、你的灵性等等，都被到耶稣基督里所考验、所衡量。你的悟性、你所认知的，好像我一个学生就说，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我的认为，他完全忽略了罪对理性、对悟性、对自己的理念产生的那种破坏。Noetic effect of sin, sin 罪对理性造成的破坏杀伤力，他完全忽略了，他的理性里面没有真理，你知道吗？你的理性是被真理来考验来衡量的，你的道德，你认为你对别人错，这个也是被神的真理所考验所衡量的。你有没有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你是用十字架来衡量你的对错吗？如果在十字架衡量，那你不就翻了马太福音18章吧，还是16章讲的那个有钱的国王跟你算账，饶恕了你1000万，你回过头去抓住你的同伴，同为人类的罪人的，你抓住他10块钱欠你，你为什么要抓住他？因为你很自以为意，因为你把神的公义出卖了，你完全不是以神的义为义，因为你忘记了那个怜悯国王，你一点都没有怜悯，你没有从他那里接收怜悯，所以神的公义、神的怜悯才是你要去思考的。当你抓住别人的不是不放的时候，为什么要抓住？我们上课的时候讲，是因为你抓住别人的不是，就是要累积你的是。当你累积你的是的时候，你认为你今生可以累积1000万个是，你就可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不用赦免我1000万个不是，我欠你的1000万的不是，现在这里有1000万的是，证明我是是的，我是对的，然后我就可以进天堂。所以是很典型的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所以你的方方面面都在被考验、被衡量，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人是被神所造的，人是要活出神的形象，人是在基督里被恢复了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都被考验。然而在你生命里面，如果有被发现不是真实的那个细节，你都看到别人说啊，我的丈夫是世界上最虚伪的法利赛人，对啊，师母、牧师的妻子、传道人的妻子、长老的妻子，或者是执事的妻子，最有同感的，我的丈夫世界上最虚伪的法利赛人。然而我们倒过来，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也是啊，对不对？你既然拿圣经的标准衡量别人，你拿什么标准衡量别人？这么严格的标准，你也被神很严格的标准衡量回来。我们都是拿我们的优点跟我们的缺点做比较，所以呢，当那一个人有缺点，而我们这一个人没有那方面缺点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他的不是不放，特别他的不是是得罪了我的时候。所以张博士说，当我们被考验了，你生活中每个细节，你就发现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你不是真人，你不是神所造的人，你知道吗？你宁可争辩，你宁可跟我讲说，那我们谈对错，错了吗？我说他这一点错，那难道我这样跟你诉苦不对的吗？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啊，那个门徒肉体呢软弱，心灵愿意，你还讲你心灵愿意，其实你心灵不愿意的。就像我，当我心灵不愿意，我看到我的学生我有苦读的时候，我心灵根本就不愿意服神的主权，直到耶稣基督得着我。你知道救恩的故事，你必须要学习把你个人的小故事放到救恩的大故事吗？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荣耀， 所以当我发现我不服神的主权，我只好去认罪，那也很痛苦。好，就是跟神摔跤到最后，我服，我服神啊，我服，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愿意的心，你给我。等到有愿意的心，又说神啊，我愿意，但我没有能力，请你给我。所以我不断到耶稣那里去，耶稣不断加添我生命力，到最后我根本就不争辩。但我们很多人呢，这种每次碰到环境，碰到痛苦，都是察觉到就是我今天要怎么做，我怎么做才能够对我有好处？我要卖掉房子吗？我要离开台湾吗？我要离开中国吗？我要离开美国吗？我要回本地本家吗？想到都是我，而不是我跟基督，而不是基督的荣美，基督的伟大，基督绝对可以做成，他供应，他保护，他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完全忘记了。所以呢，我们宁可争辩，不到耶稣那里去。是的，主耶稣，真的，我们宁可争辩，甚至跟有形有体的人讲话，但是每次我们这样讲话，甚至跟自己讲话，自我对话的时候，我们完全把你忘记了，我们把你抛在一边。我们虽然有你，但你已经不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心里的欲望就是别的人都要顺着我的意思，别的事情都要凡事亨通，但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欲望高抬到我们心里，做我们心中的王。就好像我们在思考欲望最后怎么会变质，变成我们成为我们欲望的奴隶一样。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今天选择到你面前。主啊，如果任何一个人在婚姻当中、婆媳关系、姻亲关系当中、亲子关系当中、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今天所有人他听到这个，他到你面前祷告，我就求主你安慰他，你医治他，你抱住他，你紧紧抱住这样的人，抱到最后你的爱融化他，医治他，以至于他真的就在你怀里，他一抬头就是你，他觉察到感悟到的就是你，没有他自己，没有别人。是的，爱我们的父神，恳求你让我们在软弱的情绪、紧张的情绪、突然面临外界的攻击这些境遇里面，请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请在我们里面做我们不能做的，就是你的圣灵不断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有的那种意识感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耶稣，求你来做不是我们人手所做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安静在你面前，请你真的倾听我们跪拜在你面前这些人无声痛苦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跪在你面前，直到最后我们抬头真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主啊，你再放我们去，不要让这种事情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到你面前，我们此时安静，求你自己全然得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